我们大概可以想象它毕业季的失业率会比较高，所以每年七八月份的失业率的话呢，是全年的青年失业率的高点，秋季冬季的时候呢，失业率会降下来。所以说按道理讲，就每一年的一季度失业率不应该太高，所以说今年我们三月份的失业率的话就达到了 19.6， 这个表明中国今年七八月份的话那个失业率可能是肯定会超过去年的高点了。所以呢，我们说就业问题，你说是不是一个隐患？其实一直是一个隐患，就一直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那但是的话，这些人以前是在农村，以前是不在我们的公众舆论视线了，而通过中国的城市化的进程的展开，通过中国高等教育的普及，就使得这些人变成了一个城市里面的非农就业，而且是中高学历的这样一个非农就业，所以他进入了我们的舆论视线。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并不表明过去不严重，而只是今天他们变了一种身份的话呢，被我们所感知到了。从国家的角度而言，我们的这个大学的学费是不足以覆盖他的生均教育成本的，对吧？那你财政培养这么多大学生，难道是希望他们以后去送快递吗？每一年是几万块钱的财政补贴的，读完四年国家在一个人身上投入是十几万起码的。他在接受大学教育的过程中啊，他不仅仅是获得了人力资本的提高，他也改变了他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他对平等是很看重的，他对身份 identity 的这种东西他也很看重，对吧？就是我是谁，对吧？我是这个城市里面的人吗？当然呢，中国的户籍制度的话呢，其实还是抑制的他们本地化的。那么尤其在过去的话呢，如果他没有户口，他买房子的话呢需要去累积社保，他可能就会晚几年买房子，这房价涨得特别快，所以他的这种失落感就会更强。
大家好，欢迎收听问题青年，我是 Lisa。 今天和我在一起的是编辑部的露露，还有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的研究员聂日明老师，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露露。
大家好，我是聂日明，在上海金融法律研究院工作。
好的，今天我们想谈的是就业问题。那我们知道就业问题其实是现在很多年轻人非常关心的，然后因为他们自己也处于这样的一些困境之中，这种困境其实不仅仅表现为工作难找，它还表现在很多隐形的一些就业的困境当中。比如说现在很多年轻人要考试，对吧？考研被当做了第二次的高考，而那个考研考公他们的竞争都变得越来越激烈。再比如说有年轻人反映可能他们对现在的工作不是很满意的时候不敢去辞职，因为担心可能很难找到下一份工作，甚至有的时候觉得自己的一些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他们也不敢离开现有的工作。可能过去几年在公司里面升迁或者是发展的机会也受到了一些影响，其实这些都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就业困难可能体现在年轻人的体感上的方方面面吧。那马上要到一个新的毕业季了，2023年高校毕业生的这个人数将要达到1158万，这比去年的1076万又高了一些。那我们这一次的五四青年节的专题，我们的题目叫落脚。对，因为我们会发现可能和几年前相比，那个时候我们更多的探讨的是我们如何去安顿我们的内心。最近开始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其实真正关心的恐怕是物理上的落脚，我们如何真的在这个社会去落脚这样的一个现实问题。对，这个问题非常的难谈，所以我们今天也想尝试一下用经济学的一个角度去做一个尝试，来谈一谈这个更实际的一个问题。
我们之前有一期编辑部聊天，我们当时也是去向年轻人收集了一些他们目前可能遇到的比较大的困难，然后我们就发现说其实很多年轻人的问题都是关于选择的，比如他们会问说我是要去找工作还是考研还是考公，那如果说我继续读书但出来之后也找不到工作怎么办。然后我就发现他们在提出这些问题的时候其实是源于他们对于结果的一种不确定性，因为不确定他们每一种选择可能导向的那种结果是不是能够配得上他们目前付出的一些时间啊、金钱之类的成本。
今天我们大概会从说就业难的一个现状到我们到目前为止所看到的一些举措 它有什么样的一些效果。最后呢，我们会谈一谈对于个人来说，因为我们其实很多的朋友都会很关心作为一个个人他怎么去做选择，他怎么面对这个社会上不同的一些说法，他自己应该怎么去理解它。我们最近看到一个数据啊，因为其实从去年开始我们就很关心一个数据，叫做16至24岁的城镇青年调查失业率这个数据，因为去年一度达到了 19.9%， 最近我们看到说一季度的这个数据是平均 18.3%， 但是三月份的时候又达到了 19.6% 这样的一个比较高的水平。对，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理解这个失业率呢？就是乍一看去这个失业率它给我的一个感觉啊，就是它好像没有我平常所听到的我们感知到的那种就业困难给人感觉那程度那么深哈，所以也想听听聂老师来帮我们解读一下这个数据，我们该怎么去理解。
嗯，16到24岁的城镇青年调查失业率的话呢，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所以说中国大概在很早十几年前就开始尝试引入国际标准的调查失业率。调查失业率的话呢，就是它有一个抽样框，这个抽样框里面的话呢，大概有几十万户这样的一个规模，并且定期样本轮换，覆盖了全国主要的县和地级市。中国自从2018年之后的话呢，开始公布更细的，就是原先我们只公布一个整体的劳动力的调查失业率，后来的话呢，我们分年龄段开始公布，分16到24岁和25到59岁的这个失业率。所以16到24岁这个失业率的话呢，被称为青年失业率。然后我们再来看失业率的话呢，它是高还是低？首先，这个失业率确实是比较高的。那我们可以看到2018年公布的时候的话呢，当时的失业率就已经比较高，但是在全球比的话呢还不是很夸张。但是呢，在疫情之后的话呢，中国的这个失业率的话呢水平就变得越来越高，尤其是在去年2022年，我们的失业率的话全年最高达到了 19.9%。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首先我们逐月来看哦，就是说看每个月水平里面，这个青年失业率的话它有季节性，它跟成年劳动力是不一样的。我们大概可以想象它毕业季的失业率会比较高，所以每年七八月份的失业率的话呢是全年的青年失业率的高点，秋季冬季的时候的失业率也会降下来。所以说按道理讲，就每一年的一季度失业率不应该太高，所以说今年我们三月份的失业率的话就达到了 19.6%， 这个表明中国今年七八月份的话那个失业率可能是肯定会超过去年的高点了。那么是不是会达到四分之一？那这个要看今年的就业问题的解决。2022年就欧洲的青年失业率大概 16.4%， 全球和亚太的这个平均大概是15%左右。所以中国的话呢，平均的失业率的话呢是高过欧洲、高过全球和亚太的这个平均水平的。美国现在是10%以内。那世界上主要的发达国家它的这个失业率都比较低，一般来说像西班牙、葡萄牙他们的失业率是比较高的，再高一些的话呢就是巴西、南非，他们的青年失业率的话呢超过了50%。那像巴西、南非的它这个就业确实是有很大问题了。原先的话呢，我们觉得青年失业率这个问题啊，原先都是像西班牙、葡萄牙、像南非他们会面临的一些问题，所以他们国家里面就是说青年的情绪都不是很高涨，他会有很多这个社会问题。到了中国的话呢，我们的青年失业率已经接近20%了，而且今年应该有很大概率会超过20%。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中国也面临的跟前面国家的话呢就是类似的一些问题。因为青年嘛，他刚进入就业市场没多久，对吧，他当下的精气神啊其实可能是决定他一辈子。然后呢，因为他刚开始工作这个路径啊，那也会去决定他一辈子的这个职业方向。所以说的话呢，青年失业率的话呢，他不是说一个人在几年之内受挫，那如果他在几年之内没有把他这个问题解决好的话呢，可能影响这一个劳动力一辈子的安排。所以他确实是一个我们说非常关键的一个东西。好，这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为什么我们感知到的这个就业困境啊好像比这个数据还要更严重一些？这个就要看失业率的计算。我们说失业率的分子是什么？是你想工作但是没有找到工作的。那么我们在问卷里面的话，我们就问啊，在过去的2周之内你有没有试图找工作。然后呢，我们有试图找工作的人，他没有找到工作，那么这个人的话呢是纳入这个分子的。那就有一些人我们会发现他压根就不想找工作了，那这些人我们被称他为退出劳动力市场。所以说的话呢，失业的人的话呢是不包括没有工作也不想找工作的人。 所以这意味着的话呢，这个社会里面不工作的人占整个人群的比重的话呢，肯定是超过 19.6% 的。而且我们知道确实有很多啃老族他就不去搞制造工作了，这社会里面确实有很高比例这样的一个人。我们这个也叫城镇青年失业率，对吧？那也意味着农村地区的劳动力它也不包括在里面去。所以我们说在小县城无所事事的青年，没有进城的农村青年，那么这些人的话呢都是不纳入统计的。实际的这个青年失业率情况的话呢，肯定是比数据要更加严重的。因为劳动参与率这个问题啊，就是指我刚刚说了你不想找工作然后呢也没有工作的这个人，这些人的话呢是可以通过劳动参与率来去计算的。青年的劳动参与率在中国当然我们也是可以算出来的啊，它跟国际比当然还是不算特别低的。那么但是呢在中国这种环境下，劳动参与率跟过去比确实是有一定程度的下降。那么其实我们就要问啊，青年他为什么不愿意劳动，是因为他家庭比较富足不需要劳动，还是因为呢他觉得他这个学无法致用所以他不愿意劳动，还是因为他觉得他的学历比较高不愿意低就不愿意劳动。所以这个的话呢就要我们去研究啊。其实呢因为我们在讨论国际问题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日本有肥宅啊废宅，对吧，平层废物，这些人的话其实整体来说我们的公共舆论呢对这些人的话呢他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评价。所以呢表明青年如果不是因为生活富足而不工作，他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社会现象。那么当然了，如果只是自己躺平他不产生其他的，这个也是一个个人选择啊。但其实我们很担忧他不工作但是呢没有维生的这个来源，他可能会有很多社会问题。对，所以呢这个呢就是我们讲实际的这个失业率数据啊跟我们实际的感知它确实会有一个 gap， 那这个 gap 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
哎，那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劳动参与率啊，我们可以谈一下现在大学生他们毕业的一个去向的一个变化。因为我们确实有观察到现在越来越多的本科毕业生他们没有准备进入到这个劳动力市场，而是更多的会去考研啊考公啊什么的。
我可以说说我最近跟几个朋友聊天的一些观察吧。其实我个人是2020年毕业的，我就发现现在的一些大学毕业的学生跟我当时已经去向比较的不一样了。因为我当时我记得学校有跟我们说，大概我们留在国内读研和出国读研以及找工作就是毕业立刻工作的人的比例大约都是一致的，就是1:1:1大约，所以每一个去向的人大概都是1/3的样子。但是现在我就是问了一个朋友，他说可能他们班30-40个人里面最多就只有3-4个人是直接选择工作，然后大部分人都是会选择我要继续的读研，不管是出国还是留在国内。他跟我说了一个很好笑的一个问题，他说现在是那种如果你不读研大家会问你说你为什么不读，就是会让人觉得很诧异，好像不读研会成为一个缺陷。但是尽管考研这条路其实也很不好走，就是很多人都非常困难，但是呢其实3站4站去考研的人也非常的常见，然后很多人会选择去延毕啊，然后去更多的准备考研究生的事情。还有一个是我问了一个研究生的朋友，他的情况就有点不太一样。其实研究生的话出来其实大家想要找工作的人会更多了嘛，但是他跟我说了一个现象，就是他说基本上所有人都在全国巡回考公务员和编制，申请延毕的人会变得更多了。然后他们就可能是因为没有找到理想的工作，或者是因为毕业和就业压力太大，然后觉得短时间内都处理不好这些事情，或者是没有考上他们理想的一些单位呀，或者是编制，然后就想再延期一段时间再考。所以他跟我说，虽然大家对于延毕的这个接受程度更高了，但是也没有觉得大家的职业选择更加自由和灵活，而是说可能大家都涌到一条赛道里面去了。
我这边也尝试着去看一下这方面的数据啊，就是在2023年1月2月的时候，有一些学校有发布他们的毕业生的去向的一个数据，比如说像中国政法大学啊、南京大学啊等等一些学校，在网上可以看到这个数据。这两所学校他们的本科毕业生学率，也就是说他没有去工作继续升学的，是高达82%和64%的，包括清华这也是大概80%的一个比例，其实都是继续升学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有看到说今年的报名考研究生的那个人数 达到了大概有500万左右。那刨除那些保研的名额之外，有人就预测说今年的这个比例大概是6:1，也就是说报名人数和招收的这个人数大概是6:1这样的一个比例。其实考研也是难度非常大的，所以就是想看您是怎么去看这个现象的，就是我们所观察到的大学毕业生他们的毕业去向的这个变化，我们可以从中怎么解读这些数据，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哪些问题。
首先就讲毕业落实率这一个指标，这个指标的话呢，就是说它是教育主管部门作为对这个高校的一个考核，对啊，就是说最起码是一个软性的考核，需要你去公布这个数据。这个落实率的话，当然它是指你有去向了，对吧？这个去向就是说要么是考研，要么出国，出国其实也是去读研或读博，那么然后的话呢就是工作或自己创业。但是高校的话呢，它识别这些机制的话呢都是比较简单的，比如你出国就可以了，哪怕你去读什么学校都可以。考研这个就当然很直接了，一定有去向了。那么就是说最直接就是你工作和创业这边怎么办，它其实没办法去识别你到底是有没有真实的就业，对吧？那么它最后的话呢，你就业的话呢就是你签了三方，这就算就业，或者说你自己创办了一个公司，你把这个营业执照给学校，学校里面也认可你的这个落实。这个落实率的话呢，其实在疫情之前的话呢一直是比较高的，那么然后疫情之后的话呢，我们会发现它有一定程度的这个下降。毕业落实率这个东西啊，在不同的这个学校里面表现是不一样的。首先的话呢，是分成精英大学和这个一般大学之间的区别。那中国的精英大学的话呢，一般来说特别好的学校985吧，或者是这个前面那个就是说更少一些，只有比如说20-30所这样一个学校，一般来说是333，对啊，就各自占1/3，考研出国加工作各1/3。那其实特别精英的学校里面，在最近的这个几年啊，它的依次的考研和出国比率的话呢已经超过了80%，其实清华也是这样子，复旦也是这样子，但实际的数字比这个数字还要更高。因为有很多学生啊，他虽然是工作了，他只是签了个三方，他后面的话呢还是要准备2战3战，因为他们对这个事情比较执着嘛，所以说出现了考研下行的这样一个趋势，就是你考了一个研究生学校不如自己本科生学校的这个学校，对，所以这是一个很显著的现象。我觉得这个呢就是我们俗称的内卷，其实就是你的出口现在变得越来越窄了，对，这个出口窄的话主要还是就业市场的收缩导致的，就是你其实找不到好的工作，你就需要为自己积累更多的资本，那你多3年的这个多一个学历那肯定是很重要。而且他有很多企业的话呢筛简历直接按照学历去筛，本科就不看了。其实这个工作需不需要学历呢其实不重要，它只是为一个筛人的门槛，主要还是因为就业市场变得非常非常竞争非常激烈。我们再把它细化一下，其实是一些高附加值高利润的这样的一些头部的一些行业收缩了招人编制，使得一些原先竞争力很强的毕业生他们出现了求职意愿下行的那个趋势。就是原先的话呢，比如说我名校的学生我都去一些头部的企业，对吧，他招很多人，对吧，然后他薪水非常非常好，而在这些的话呢，现在的话呢他们这些企业都大幅削减了这个 headcount，可能是70%-80%的这样削减，所以使得名校的毕业生他首先就下行，当他们下行之后，在他们之下的这些学校就卷的就更厉害了，所以他不得不考研，对，因为名校的话呢，他可能一个本科或者一个硕士，他就可以解决问题了。那你轮到一般的学校里面，那你最起码也是要保证跟他们是一样的，你才能有一口饭吃，对。所以这个呢，我觉得主要是因为就业市场恶化。这个宏观上我们确实也能看到啊，在2018年之后啊，就是疫情期间就发生了。2018年之后，我们城镇的新增就业这个人数出现了锐减。那其实我们就说，确实城镇里面很多人退休了，对吧，但按照理解讲这个岗位空出来之后其实可以容纳更多年轻人，但其实并没有，整个城镇的就业人员规模其实在下降的，对，所以这个不单纯是因为中国劳动年龄人口下降所导致的，而是因为中国整个就业市场也是在萎缩。那这是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的话呢，我去年写过一篇文章，我就讨论中国的这个灵活就业问题。我们在1998年国退民进的时候，我们去有很多国企的职工到路边摆摊，我们那时候灵活就业出现了一个非常迅速的上扬，就是说，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情况的改善，我们的灵活就业人员其实规模是升升减减。那是他为什么会 会升呢？中国有大量的农村往城市里面转移劳动力，他们到城市里面很多人是从事灵活就业的，当然呢它也是在下降了，那就表明中国城市里面的就业的质量其实在改善呢。那这个一直到2017年、16年左右成为一个低点，灵活就业那个时候据我的估算只有1.6亿。但是到了2021年的时候，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说中国的灵活就业人员有2亿。2亿的话就意味着我们从低点开始上升了，这就表明就业质量其实在恶化了。对。所以这些背景的话呢都可以去预判毕业生啊他为什么这么卷。说实话考公和考编这件事情啊，这两个当然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行业的去向，但是呢对于之前啊，就是在2018年之前，对于最优质的学生啊，就是他的学校比较好，他的个人的这个绩效表现比较好，他们的第一去向并不是去当公务员当老师，那他们可能是希望去大的互联网，去外企，去金融机构，对吧？但是最近这些年的话呢就不行了。对，早前还有去教培的，你像清华北大的一个毕业生只要是本科生去教培就可以拿到很好的薪水。对，当这些岗位的话呢在削减甚至消失的时候的话呢，清华北大的学生的话呢也加入到考公考编的这个过程，那么其他这个学校的话呢就感觉到很难受。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问题的话呢，就是我们其实对这个现实我们也不是特别了解，因为这个主要是因为我们对这个市场还缺乏一个很清晰的认识。这个主要是因为中国的高校的数据公布啊，它就是说没有那么完善。对，比如说像美国有一个 PayScale 这样一些机构啊，美国有大量的雇主雇员调查的这样一个机构。比如说你在这个美国，你呢去应聘一个职位啊。然后呢你到网上去搜，你可以搜到每一个州甚至每一个城市里面的某一个岗位它的薪酬宽幅是多少，对吧？包括薪酬的分布是怎么样子都很清楚。比如像 PayScale 这个机构的话呢，它每一年调查美国4000多家高校大概有320万名毕业生的薪资情况，它可以给出每一个高校里面每一个专业它的薪酬的这个情况。它当然调查好几个指标啊，比如说它首先会看职业匹配度，你是什么专业，你最后去了什么样的这个岗位，对上是不是匹配。那学以致用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高校培养的毕业生，我们是希望他能够把学校里面学到的知识的话呢能够用在自己的工作里面。如果你学的是工科，但是最后做的是比如说这个美术，那你的这个高校里面老师花了那么多的这个时间去培养你，这个就浪费了。另外的话就是学历低就，学历是不是匹配，就是你要去做一个能够跟你学历匹配的工作，也以至于就是说我们大学里面因为有很多财政补贴嘛，它不是浪费的。比如说你让一个硕士博士他受了这个19年甚至20几年教育的人去送快递送外卖，那这个肯定是不合适的。为什么呢？因为送快递外卖的话这个行业收入可以很高，对吧？但是呢他不需要硕士博士学历。第三个的话就是薪资水平，就是你这个最后拿到了一个什么样薪资水平的话呢，就可以体现到就是能够从更细的维度去体现你的职业匹配啊，你的学历啊，包括你在职场里面竞争力。那么从这些维度调查里面你们会发现的话呢，你高校的作假就完不成了。你光签一个三方，你没有实际就业，那么你就没有薪资的东西，对吧？你比如说你签了三方但没有就业，那你没有工资呀，对吧？所以说你签的是没有用的。这样的话呢，这个学校里面其实没必要去完成毕业落实率的这样的一个指标了。他相反，他会真实的去把自己的学生找到一个真实的工作，并且尽可能找到一个好的工作。中国如果是这样做的话，那这些水分就挤掉了。我们也完全可以知道每个学校里面的这个，中国现在也有一些机构在试图做这些事情。比如说像最近几年我看麦克斯他在公布大学生就业的这个情况，对，但是这个工作其实比较难的。
而且很多时候作为学生或者家长也很难，没有好的数据他很难做出正确的一些判断和选择。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其实美国也有一些新闻在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要不要去读大学嘛。那当他们看到说可能大学毕业了之后，对吧，自己要承担这个高昂的一些他们的贷款，但是可能他所获得的这些薪资的报酬又很难帮他们去还上这些贷款，那其实这些选择是需要一些比较透明的数据能够帮助大家去引导我们还要不要去读大学吗？哎，我们刚才谈到了几条路径啊，但是看起来可能成功的几率都还蛮小的，对吧？我们说到研究生那个比例大概是6:1的一个成功率哈，可能 就是有六个人参加这个考试，只有一个人最终能成功。那我们知道报考公务员这一年是非常热的，那他的这个成功率就更低了。2022年的时候有200万的报考，然后最终只录取了3.7万这样的一个名额，这个录取的比例就是54:1了。然后找工作这边我们可能没有一个明确的数据啊，但是也感觉到非常的困难。也就是说，其实在现在会有大量的年轻人，他是处于没有在就业，也没有成功的完成这个升学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我们知道各国都非常关心这个失业率的问题，尤其是青年失业率的问题。去年差不多也是这个时候，北大的卢峰教授就指出，中国的青年的失业率其实已经高于了欧美，应该引起重视。那我们就想谈一下目前的这个失业率，您是怎么看的？您觉得这是一个隐患吗？然后以及为什么好像中国这个社会对于青年失业率的容忍度或者是接受度会显得比欧美更高一些？
那讨论这个隐患问题的话呢，我们要先看就是说目前青年的一种结构是什么样子。对，那我们就一个假定啊，就是目前的失业率的话呢是比以前要高。首先这个是不是一个事实呢？其实我也不知道。对，但是我觉得我们从宏观数据上能够看到青年就业的结构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那我觉得主要的话呢是有三个结构出现了这个明显的变化。第一个结构的话呢是城乡结构，第二个结构是学历结构，第三个结构是职业结构，这三个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首先看到啊，在2000年的时候的话呢，中国的城镇化率大概不到40%，有60%的人是生活在农村，40%生活在城市。然后那个时候进城呢还受到严格的限制啊，比如说那时候有暂住证这个制度，你到城市3天没有到派出所去备案，或者到当地的这个街道去备案的话呢，是要被遣送到原籍去的。对，所以我们到了2003年才废除了城市收容遣送管理条例这样一个东西。所以那个时候的话呢，你在城市里面没有户籍，也没法在城市里面工作。对，所以说在2000年的时候人口流动也很少，这也就意味着的话呢，当时的农村的青年啊，他很难到城市里面就业，他都是那种农村就业的。我们把这个劳动时间啊做一个计算，我们会发现农业劳动力的这个时间的话呢，大量呢就是每一周是不满40个小时的，而城市的话呢大部分都集中在40到50个小时里面了。对，这些人的话其实是劳动力闲置非常厉害的。第二个的话呢，在2000年的时候的话呢，我们的这个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啊只有7.5%，2000年毕业的学生是1996年入学的，或者1997年大专就入学的。1996年的时候，中国的高等教育包括本科和大专的入学率只有4.9%，而我们现在是多少呢？我们现在已经超过60%了。也就是在2000年的时候，我们的新增青年就业，他们大部分都是高等教育以下的学历，也是中低学历的这样的一个我们人。对，那么在当时的话呢，他们找工作好不好找呢？我猜是也是不太好找。那职业结构的话就很典型了，既然是在农村的话呢，他们大量的是从事农业类的和这个灵活就业类的工作。这个就意味着的话呢，我们其实在2000年的时候，我们青年失业率也是被大幅低估的，对啊，因为你在农村，它首先不纳入到城市的就业的这个我们体系里面，对吧？然后低学历的，他也因为大学的毕业生很少嘛，那个时候我们义务教育普及的还没有那么好，对吧？你说这些人是有人关注到吗？其实呢，中国在整个过去的30年里或者40年里面的话呢，我们一直有一个隐性的这样的一个人群，他们其实失业率一直也是比较严重的，但是呢，他们是舆论上的失踪者。那么今天我们看到的话呢，青年失业率很高，是建立在几个前提之上。第一个就大部分青年，这里面有个数据啊，就是第一个我们可以说高等教育的这个毛入学率已经超过了60%，在2021年是63%，对，也就是同龄人里面有100个人，大概有63个人的话呢他会去读高职或者是本科，那或者本科以上。如果再考虑到成人高等教育，也就是他后期还会接受成人高等教育，然后呢有高起本或者是专起本，中国可能当前这个时代里面80%左右都会接受大专或者是本科的教育，所以这个量很大。大学生找不到工作的话呢，公众一下哦就关注到，那一个初中人学生找不到工作呢，大家觉得可能不是一个问题。对，所以这是其一。其二的话呢，这些人都已经进城了。那我们从人口流动那边来看啊，中国在义务教育阶段的话呢，儿童的这个流动率的话呢大概只有30%， 但是呢超过了14岁之后的话呢，它就迅速的从 30% 上升到20岁的 60%， 这个是七普数据。那你还要考虑到城市里面很多年轻人的话呢，他是不流动的，因为我本来上海人对吧，我去哪流动，我哪里不流动，我就在本地读高职，在本地读本科对吧，然后在本地工作，我不需要流动。你把这些人加一起的话呢，你就会发现就农村的人其实大部分都已经我们都流动出来对吧，也就是他们已经不再是农村的劳动力了，而变成城镇的劳动力。而现在的话呢，我们新增的全社会劳动力的话呢，主要的压力是变成城镇了。当他们从农村到城市里面找工作的时候的话呢，啊，这些人的话呢就进入到舆论视线里面了，他不再是舆论上的失踪者。那么第三块的话呢，就是我们刚刚也讲过了，他既然是从农村到城市，他的就业类型肯定不是农业就业，而是变成非农就业，他是需要社会经济增长，需要各个方面的安排。所以呢，我们说就业问题，你说是不是一个隐患？其实一直是一个隐患，就一直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那但是的话，这些人以前是在农村，以前是不在我们的公众舆论视线了，而通过中国的城市化的进程的展开，通过中国高等教育的普及，就使得这些人变成了一个城市里面的非农就业，而且是中高学历的这样一个非农就业，所以他进入了我们的舆论视线。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并不表明过去不严重，而只是今天他们变了一种身份的话呢，被我们所感知到了，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的话呢，我觉得确实是一个比较严肃的一个问题。我们不仅是决策层的话呢，我们老百姓也会觉得，一个大学生我花了这么长时间去培养你，因为如果是你只是初中毕业，你只是9年义务教育对吧，然后呢读大学的话呢，一般都要15年到16年左右的，这个你花这么长时间找不到工作，这个社会里面各个层面都说不过去。对，所以这个问题确实是一个隐患，就是它突破了这个公众通常的一个认知。当然了，读了大学的人他多受了6到若干年的教育，他这个教育里面他教给了他了很多很多这种理念一些价值观，那么如果他找不到工作的话呢，他也会有很强的这个幻灭感。第三个的话呢，就是我们刚刚讲过了，青年的流动率会比较高，他那个很多农村户籍的人啊，他流动到城市里面读书就业的话，他很难回到农村就业，这里面很多原因，一个是农村他不喜欢对吧，因为农村几乎是没有娱乐的对吧，也没有这个年轻人他所喜欢的一些生活方式，最核心的农村没有大学生可以就业的岗位，所以他们大部分都是要在城里面就业的。而在城里面就业的话呢，他在城里面没有积累的，他家里面不是在城里面，他没有房子，他也没有城市里面的社交网络，所以他们在城市里面立足是很难的。有一个就业的话呢，就是他在城市里面立足的一个根本，当你把就业给拿掉之后的话呢，他在城市立足的根本就没有了，所以这个的话呢，他是会有一系列经济和社会的问题在里面的。所以说这个是格外核心的，这个是跟国外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转型时期中国大学生就业的话呢，它承载了很多价值，比如承载了乡层流动的人口的完成城市化的转变，它也有阶层跃迁，就是说他父辈是这个农民，到他这边的话呢变成一个非农就业阶层转变的这样一种向上的价值观的一种我们说引导。那如果是你没有给他在城市里面提供一个体面的稳定就业的话呢，那这些东西的话呢都成为泡影，那这个的话呢它影响就不单纯是一个人了，而是一个家族。
对，您刚才提到的城乡的维度其实还是挺重要的，挺残酷的一个现实哈。就是我们这几年才总是在说这个青年就业的一个问题，但是事实上很有可能只是我们之前一直都没有看到那个隐形的没有发出声音的一个大批的没有办法成功就业的那个青年而已。对，说到时间的维度，因为我前一段时间看到一个数据，我是97年进入大学的，然后呢我看到那数据还挺惊人的，我记得97年那个大学招收的可能是100-200万，
刚刚100万左右。对，
然后接下来就是98、99的时候就开始一般都翻倍，比如说从100到200，200到300、400，然后很快到了700-800万，然后最近突破了1000万。对，所以我就记得我们那个时候大学毕业的时候好像会觉得市场上有大量的机会，那个时候开始外企很多，然后又有这个人才的需求对吧，最近几年像您说的确实是互联网大厂，然后一些科技的企业，包括外企，包括一些文化的行业对吧，电影前阶段的电影啊游戏啊什么的，就是年轻人非常向往和喜欢的这些文化产业，其实在前几年的时候都还也有挺大的一个容量的，但确实在 过去这几年其实是在疫情前就开始的。
嗯，你这里面有两个现象其实非常值得，就是首先你在1997年你是大学进入或者是毕业，对吧？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你那个时候的本科生相当于现在的这个硕士生，现在的硕士招生的规模跟1997年左右本科和专科招生之和差不太多。那因为这个招生啊，它并不是说现在很多人招硕士它是需要这个硕士，而是因为我就是掐尖我取前面的这些人，也就是意味着的话呢，97年的时候本科和专科的这个就业的竞争力的话相当于今天硕士的学位的竞争力，所以这是其一。其二的话呢，97年的话呢，中国外贸正处于高速增长的状态，对，所以它里面有大量的高附加值的这个行业啊，就是说它在不断的涌现，那而且中国当时处于急剧的社会转型过程，所以青年的接受新事物的这个能力啊，比如我就举几个例子啊，那首先的话呢，各种电子化产品的这个使用在97年出现大批量的，那这个对于一个4050的一个人呢，要去接受这个电脑啊，对，要熟练使用 Office， 要去打字啊，这些东西对他们来说有难度了，那对于青年而言是完全没有难度的。对，所以说那个时候的本科生就业的话呢，也有难度，但是呢就确实是没有感觉到就那么困难。对，
所以那个时候社会上的问题是4050的问题嘛，不是一个青年的一个问题。然后我再去看过去这20年的一些数据的变化的时候，还发现一个问题，其实毕业生就业难的这个问题是从2000年初的时候就开始提上日程，媒体呀，还有一些学者呀什么的，一直很关注这个问题。尤其是在2009年的时候，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热议的一个话题就是蚁族的那个问题，也是当时一个学者连思他提出并且研究了这样的一个族群，他们就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因为当时他研究就是北京的这些毕业生嘛，北漂一族，他们在大学毕业之后，他们可能只能在城市的外围，然后群租一个挺小的一个公寓，然后他们的生活的品质，他们的处境好像完全没有达到他们去读大学的时候的一些预期哈。对，所以我在看到那儿的时候就想到说，哎，我们今天就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在说孔乙己的这个问题嘛，然后包括孔乙己要不要脱下长衫，对吧？也有一些倡导嘛，是说孔乙己为什么不脱下长衫，不要那么挑挑拣拣这些工作嘛，甚至可以从一些蓝领的工作去做起。所以我就想请您来谈一谈，就是我们怎么去看这个从蚁族到现在的孔乙己，我们都说这种青年的处境，他们的一些困境，这种困境有什么相同和不同？
蚁族和孔乙己啊，它其实是两个层面的概念，它是不同层面的一个问题啊。但是这两个问题的话呢，又有一定的相关性。对，蚁族的话呢，它一般是指低收入的大学生，那他们往往是外地人，蚂蚁的话呢是聚集在一起的，就是很多人租一个房子，对吧？就是在北京之前租地下室，对吧？因为他那肯定是外地人，他在城市里面没有他自己家没有房子，所以他要去群租房子。要收入又不够高，他没办法租一个很好的房子，对吧？所以说他干一些收入不高的话，一般来说就是低技术类的工作，对。所以这是蚁族的一个概念。这个呢，确实在2010年前后啊，它有很多这种情况。那当然，这个现象现在肯定是更严重了，因为相比2010年的话呢，目前的房子其实是租金更贵，那么并且的话呢，你在大城市里面待的是更难了。对，更难，留下的难度比以前要更大。对
对，因为蚁族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像蚂蚁一样，每天要从就大家都从一个很远的地方，然后去到城市中心 CBD 啊什么的工作，然后晚上再迁徙出去。但现在基本上已经成为一个更常见的一个现象了，就年轻人住在很远的相对更便宜一点的位置。
对，孔乙己的话呢，这个是今年刚出来的，那它最开始主要还是指不愿意低就的大学生，就是我不愿意去干一个原本就不需要高等学历的工种。对，然后呢，当然我们有一些媒体啊，对这样的一种立场持一个比较明显的批评的态度。对，那么这两者之间的话呢，它有共同的地方，最核心的还是缺乏体面的工作。这个体面工作的话，一般是指工作环境比较好，收入还可以的工作，他们俩都没有，所以他收入不够高的话，就没办法租一个还不错的房子，对吧？那么这个收入就是他不体面，所以说孔乙己的话呢，他不愿意去做这个工作，所以这两个他有相连，就是相连的话就是缺乏体面工作，或者说我们可以称之为叫缺乏高质量的就业。 然后我们看这两个问题它所产生的时代背景，对，因为我觉得我们说连思教授他的这个总结还是很有道理的，对，他这个时代背景里面最核心的还是中国巨大的地区差距。那因为我们说蚁族的话呢，主要是在一些中心城市，对，中心城市的话呢房价就比较高，对吧，虽然收入比较高但房价更高，以及不完全的城市化，所以这个使得的话呢本地人和外地人之间的话呢它有着非常明显的身份差异和财富差异。那这种差异的话呢造成了外地大学生的蚁族化。那么我觉得更令人警惕的就是说他们可能想在城市里面成为蚂蚁啊，成为蚁族的话呢也越来越难了。那其实我们问个问题啊，这些人为什么不愿意回原籍呢？既然大城市和小城市它的房价收入比差距这么大，你回原籍不是盖得更舒服吗？对吧，原籍看起来房价收入比不高，但实际上小城市其实没有什么稳定工作的，然后呢他所有的稳定工作几乎全都局限在体制内，对吧，所以说我们就会看到这个也是最近这些年当大城市挤不进去的时候的话，我们会发现全国的考公考编热，对吧，考公考编热的话呢并不一定是考大城市的公和编，往往是考家乡的地级市的或者县的公和编。孔乙己的话呢就他的一种自嘲啊，我觉得更多是大学生在求职上的困惑，对吧，那他们在读书期间啊，在整个小学要读好的小学读好的初中要去参加高考，没有人跟他们讲你高考考大学之后要脱下长衫去工地上搬砖去送快递，所以说我觉得指责孔乙己不脱下长衫去做体力劳动的话呢，我觉得这个有一点点站着说话不腰疼了。而且说实话从国家的角度而言，我们的这个大学的学费是不足以覆盖他的生均教育成本的，对吧，那你财政培养这么多大学生难道是希望他们以后去送快递吗？每一年是几万块钱的财政补贴的，读完四年国家在一个人身上投入是十几万起码的，对吧，然后呢你是希望这些人就去送快递吗？那你还不如把这些钱直接给他，让他直接送快递好了，对不对？那大学的话呢，我觉得它有几种含义啊。第一个是人力资本上的投入，对，那这个是很显著。我们读大学肯定是觉得这个能够增加我们在职业上的这个竞争力。它另外一块读大学也是个消费，对，那就是说我们说大学生跟其他人会稍微有一些差异，更多是体现在生活方式的改变上。那大学里面塑造了我们的一些价值观和我们的一些生活方式，比如说。读过大学的人可能愿意上微博混社群，然后各种社群喜欢一些务虚的一些讨论，对吧，喜欢喝咖啡。其实喝咖啡这件事情啊，我们在网上经常会被嘲笑，就是说它其实是一种生活方式。你说喝咖啡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奢侈的行为吗？肯定不是，一杯咖啡不算贵的，对吧，但是呢它更多月收入三千五千的人他可能愿意喝咖啡，但是呢我们说一些收入在这个两万三万的体力劳动者，比如说像一些工地上的工人，他很辛苦，他收入比较高，你问他喝不喝咖啡，他可能不喝咖啡，他可能更愿意攒钱回家，在老家里面农村的宅基地上盖一个房子，而这种事情大学生就不太会干，所以更多体现在这个生活方式不一样，你是愿意把钱配置到哪里。大学生的话呢，我就塑造了他的生活方式，所以这里面我们就要看人力资本投入，当然我们是明白了，我们国家培养大学生不是为了让他去脱下长衫的，或者说脱下长衫的话呢，确实大学生里面很多人也在这个流水线上，这是没问题，但是确实是没有想过要去做一个不需要本科教育的一些职业，这个也不是我们教育的初衷，对吧，你的教育政策本身每个大学的学生他有自己的专业，对吧，他最起码你教育的目的的话呢是为了让他做自己专业的这个事情，这样的话你的教育投入财政补贴才不是浪费的，对吧。第二块的话呢就是说这种生活方式的塑造，我觉得也使得这个大学生很难去接受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和职业。大学生所学习的所体验的他所追求的这样一种生活方式的话呢，往往都是我们舆论层面所倡导的体面生活的一种方式，有更多的 relax， 更多的休闲，对吧，然后呢有更好的消费升级，对吧，然后因为你喝咖啡嘛，喜欢休闲，喜欢看电视，喜欢看话剧，对吧，城市里面看话剧啊，看演唱会啊，看脱口秀啊，这些东西的话呢不都是我们消费升级吗？我们过去这么多年一直在倡导消费升级，我们没有说一个人的话呢我们不消费，我们把所有钱只有攒下来回家盖一个房子，这个政策好像没有这么去倡导过，这个不是好事吗？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要去指责他没有脱下长衫，我觉得这个可能不太对啊。 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的话呢，就是说中国的学生啊，他在整个的读书期间啊，相对来说是价值观或者说他的目标是比较单一的，对，比较单一的。那这个呢，在我去年有一篇文章啊，就是35岁线上的社会根源里面，我其实有讨论过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中国的教育的话呢，就是比较单一，你在高中之前啊，你的教育目标就是高考，你再好的省份大部分都是这样的。虽然说我们不断的去尝试推素质教育，但是呢，最后的话呢，核心呢，能够考上名校还是那几张考卷去决定的，对吧？并不是什么游泳啊，对吧？跳高呀，会不会钢琴，会不会唱歌，会不会画画，这些事情并不能够为你进入大学加分的。有些大学的话呢，曾经尝试过自主招生，去引入更丰富的这个考察方式，但是呢，这个东西的话呢，都跟中国统一高考这个东西相违背，不断的被社会质疑。所以说，我们的这些自主招生的话，就不断的最后变成一种变相的考试，这样一种机制的话呢，其实是不断的向其他领域里面扩散的。那为什么公务员要考试呢？我其实也没太想明白，对吧？你考这个申论和行动能力测试，就能够体现到你未来在公务员执行里面的情况了吗？我觉得这个未必吧，对吧？那我们的处长、司长要不要也改成考试才能够去做这些职位呢？对吧？我们的省长、部长也是通过考试才能够授予你职位，这个嘛，恐怕那就有奇怪了。为什么国家剧院的这个演员需要考试？每个人去视频网站去看电影看电视的时候，我们是先翻一翻这个演员在演艺系的这个考试成绩再去选一个吗？对，这没有的。但是呢，我们的社会里面就是这样一种氛围。那比如像研究生这块就很强调考试。那原先的话呢，像在我那个时代，我是2000年左右读大学的嘛，那个时代的话基本上读完大学之后大学就放羊了，就是说那个时候很少有考研。现在的学生呢，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惨的，他整个大学四年他也没办法放松，他需要不断的保持自己有一个比较高的 GPA， 这个 GPA 的话可以让自己保研。如果是他最开始就知道自己保不了研了，他就会不断的在余下的这个两三年里面的话呢，去提前考研的进程。大学越来越高中化，对吧？甚至你考完研究生之后的话呢，你还没停，然后你还要继续考公考编。所以呢，我们就说考这么多试的话呢，并没有人告诉你考大学考试的目的的话呢，就是为了让你去多元化就业，对吧？去送快递，去送外卖，去做灵活就业，对吧？是没有这样。我们所有的目标的话呢，还是希望能够去获得一个体面工作，这个本来就是原先的这样一种体系里面所谓赋予我们所有学生这个东西，对吧？在这里面就是有一个悖论啊，就是你的教育体系所培养出来学生的话，他的目标和价值观是比较单一的，但是呢，你希望的话，学生能在毕业之后他能有一个多元化的选择，不要老局限在考公考编啊，也能够去送送快递，干干体力劳动，做一做自雇这样的灵活就业，对吧？那你这个是想否认我们过去每个人接受的十几年的教育吗？他的教育并不是这样的，教育告诉你就是我只要认真考试就会获得一个好的结果。
对，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很多年轻人非常痛苦的一个原因。对，因为他们就活在这样的一个矛盾当中。您刚才提到关于体面的工作哈，比较高质量的就业，其实您之前在一些文章中也提到过，其实很大程度上我们还是依赖大城市，对吧？东部的一些发达的城市去提供足够的这些机会的。然后您刚才在前面讲到从蚁族到孔乙己的这个困境的时候，提到了一个词，就是不完全的一个城市化，对吧？一方面城市化的进程让很多年轻人都来到了城市当中去，尤其是这些更发达的大城市里。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其实在这样的城市安身立命变得越来越难了。您能谈一谈，展开讲讲这个不完全的城市化指的是什么吗？
这个我先展开讲一讲。你刚刚讲到高质量就业的这个问题啊，因为我们从高质量就业的这个东西来展开这个问题啊。我的理解啊，在中国的语境下，高质量就业的话，一般来说是指体面的白领工作。因为中国的这个就业的序列里面的话，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一个比较明显的，就是非体力劳动它的收入和工作环境都要比体力劳动要好一些。而体力劳动就是制造业的一些体力劳动，或者说一些服务业里面的体力劳动，那么它要比这个农业就业要好一些。所以说中国的话呢，它还是有一个职业的一个序列在里面去的。对，那么体面的白领工作它的特征是什么？就是它特征的话呢，一般来说是需要一定的学历基础。 他是学历比较高的人去从事一些附加值比较高的制造业的服务业环节和服务业。那我们就看这些行业要实现它有什么条件呢？在过去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它要有附加值比较高的行业啊，那就要这个行业要能赚钱，它要能赚钱的话呢，就需要有购买力的人去买他们的产品。所以这些行业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是边际成本比较低的，像互联网金融，那另外一块的话呢，品牌附加值比较高的，就是能卖出高价的一些产品，对吧？比如说苹果手机，苹果手机整个果链上的这个供应商收入都不错的，那就它能卖出很多钱，对吧？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凡是外销的这个行业里面，就是因为外国人比如欧美人他的这个购买力水平是比较高的，他能够承受一定的成本，那么同样的话呢，在国内的这些为他们提供商品和服务的这一些行业，它附加值就是比较高的。那这里面最核心呢，中国出口里面有大概10%很高的一个比例吧，是外商投资企业是贡献的。对，那么外商投资企业里面，我们知道这个行业在中国最多的时候大概2000多万就业，那现在大概1600万左右，对吧？所以说这些行业的话呢，它都还是不错的，对吧？所以说高质量就业的话，一般来说是要有高附加值的行业。高附加值的行业的话，往往都是一些新兴的有大量投资和大量有购买力的人去买的这些行业，对吧？那么这样的一些行业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一般都局限在东部的省份，在中心城市。那么我们2003年以来啊，中国大学生就业我们政府就很关注啊，2003年我们就出了文件，对吧？2006年出特岗教师这样一些东西，然后呢我们后面出了什么三支一扶啊，我们有很多很多帮扶。但是呢过去的话呢，其实主要还不是靠这些来吸纳这个大学生就业的，主要还是靠中国加入 WTO 形成的巨量的产能。这个产能的话呢，需要人去吸收这些就业，那并且新的人的话呢，他知识体系更新，对吧？接受学习能力更强，对吧？所以他有更高的起点，这个是他们吃了这个入市的红利，对，然后呢也吃了增长的红利。所以这些行业里面聚集了最高学历的竞争力最强的这个人。但是呢最近这些年的问题哪里呢？就是说大城市出现了蚁族，对吧？那它房价很高，生活成本很高，房租很高。第二个这个就是蚁族这个概念啊，蚁族里面是有一个身份概念。所以大城市里面谁最难受啊？是本地人最难受吗？没有，本地人有房子。是这个农民工最难受吗？农民工也不怎么难受，农民工只是说我过来赚个钱，然后呢我老了之后还是要回去，没想过在城市里面要落户。最难受的就是这些大学生，对吧？这里面难受里面有几个机制。第一个机制，他们对城市的公共服务是有需求的，他们是希望能够跟孩子在一起，能够在城市里面结婚成家买房子，让他孩子自己在城市里面读书。那一读书的话呢就需要户口，城市里面获得很多服务，比如说买房买车就需要户口。所以说这个半城市化的这个概念啊，是指呢就他虽然在城市里面工作生活，但他并不完全具有城市本地人的这个身份，对吧？他有些待遇的话呢是本地人有他没有的。这个呢一个实际上造成了挤压了他们，对吧？因为他孩子如果不能在城市里面读书，他就要跟孩子分离，他确实这个福利是有损失的。第二个大学生的话呢，我前面讲他在接受大学教育的过程中啊，他不仅仅是获得了人力资本的提高，他也改变了他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他对平等是很看重的，他对身份 identity 的这种东西他也很看重，对吧？就是我是谁，对吧？我是这个城市里面的人吗？当然呢中国的户籍制度的话呢，其实还是抑制的他们本地化的。那么尤其在过去的话呢，如果他没有户口，他买房子的话呢需要去累积社保，他可能就会晚几年买房子，但是房价涨得特别快，所以他的这种失落感就会更强。所以这是第一个。那么在主观上的话呢，我们也会发现大城市的它的这个规模也是在被抑制的。我们还是有一个强调大城市不能太大，对吧？然后呢我们是鼓励学生往中小城市走，往中西部走，我们鼓励大学生下乡。但是我们就说这个跟高质量就业是截然相反的，因为那些地方恰恰是没有高质量就业的，所以他们就拼命的返回家乡或者返回中小城市，那他就只能去大学生只能当村官了，只能做特岗教师，只能三支一扶在当地，对吧？他只能去考公考编。然后到大城市里面的话他反而不需要，他里面去一个企业里面就可以了。对，所以说主观客观的话呢， 都使得中国创造高质量就业岗位的这样的一种空间不如以前那么大。我们中国在2000年到2010年，然后大城市扩张是非常快的。上海大概从1600万人口上升到大概2100万还是2000几百万，就是说北京也上升非常快。你想增长了1/3到1/2的人口，对吧？那我们说这些确实是供应了很多，所以我们也看到就是北京、上海的高学历人口的比重很高。所以你要创造高质量就业的话呢，你是要鼓励学生去大城市，去服务业，对吧？去那些高附加值的行业，而不只是逼着他们去制造业，对吧？因为制造业的话呢，能够创造高质量就业的岗位是有限的。为什么呢？因为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非常快，劳动生产率提高非常快的话呢，就意味着的话呢，你的需求增长又没有那么快，对吧？你的效率增长又很快，使得你制造业的就业天生呢就会不断的衰减。但是服务业的效率提升是很慢的，这个被称为鲍莫尔病，对吧？比如说100年前演一出话剧可能需要15个人，你到今年演一个话剧你可能还需要15个人，还是服务150个这个顾客，它没有提高。那但是它的收入的话跟制造业是要有一定的关系的，但不可能是因为你服务效率没有提高的话你的收入就要变低，对。所以说的话呢，一个正常的一个社会随着它经济水平发展就提高，它制造业的人口、制造业的就业人员就会下降，服务业的就业人员就会上升，而且服务业的就业人员的话呢越来越往那些消费升级的行业，消费升级的行业什么呢？就是教育啊、文化娱乐呀这些东西怎么提高。但是中国这些行业恰恰是人还不够多的，对吧？比如我们教培的行业消失了，对吧？比如说我们文化，中国人文化娱乐的时间是非常少的。那因为时间非常少的话呢，它主要是因为供给比较少，供给比较少的话呢，就使得我们在游戏这个行业集聚了太多的人，对吧？因为游戏是一个非常低成本的，不需要跑到那个地方去听话剧的这样一种我们的机制。就这些东西都透视了中国其实有很多空间去提供更多的高质量就业，但是现在因为很多原因我们没有提供这么一些，或者甚至跟高质量就业提供方向相反的一些政策出台。
哎，我们谈到这儿的话可以往下面再谈一谈怎么解决这个就业的这个问题了，因为当我们去谈到就业问题如何解决的时候，这个声音特别的五花八门。我们在年轻人这边最害怕看到的就是让我们到西部去，回农村去，这样的一些声音或者是倡导哈。然后您前面有提到，其实我们可能在2000年初的那10年里面，受到了加入 WTO 的产能的一个巨大的一个扩张，对吧？包括出口的这个贸易给我们带来的，包括很多行业高速的增长给我们带来的青年的一些就业机会和个人发展的空间。但是我们这几年其实会比如说也在讲内循环，对吧？刚才我们也已经谈到了有些行业其实没有这种高速的增长，甚至就消失不见了。那这个时候青年的这个就业如何解决呢？我们也会看到各种各样的措施，对吧？从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到鼓励毕业生到中西部去，到农村基层去，甚至我看到有鼓励毕业生应征入伍，包括近2年的鼓励灵活就业。我最近还看到有一篇文章，他提到一些专家给出的一些建议啊，如何促进青年的一些就业，比如说要稳定机关、事业单位、国企他们的一些公共部门的一些招录的规模，比如说在一些大学里面去定期举办招聘会，然后提供一些培训服务等等这些东西。我想请您来帮我们分析一下，我们应该怎么去看这些政策措施，哪些举措过去几年的观察下来是有益的，哪些举措可能反而背道而驰的。
我觉得是这样的，我们怎么去解决大学生的就业问题，那么我们首先要去抓住重点，重点的话呢就是哪些行业、哪些工作类型是能够吸引最核心的、最大量的就业。那这个我觉得毫无疑问啊，中国目前的这个就业里面，在政府部门的话呢，大概只有3%占全社会就业的人，然后呢，在事业单位里面4.5%，在国企里面6.7%，对，这三个加一起的话呢，也不到20%。我们在私企、民企里面有30%，对吧？然后呢，其他这个行业里面大概还有能够5-6%的样子。那另外中国的话呢，有12%的人是自雇，35%的人的话呢是农业，对，农业就业。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话呢，你毫无疑问啊，你让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去多雇点人，对吧，让增兵入伍，对吧，你这个社会只能创造几十万的这个就业人员，对，我们做就业岗位，那并且这几十万就业岗位的话呢，成本是巨大的，因为你是财政出钱，
对，
对吧，我们说一个岗位的话一年要有六七万的左右的投入，如果是你有五十万的就业岗位的话呢，你的一年的财政里面的话呢，你就要往里面投几百个亿进去，几百个亿进去的话呢，你要企业创造多少利润才能创造这些税收，对，所以这个方向的话呢，我觉得是比较明确的。首先高校毕业生里面你的一千多万的毕业生啊，必须是市场化导向，并且是主要的这个市场化导向，市场化导向的话呢，就是市场里面要为他创造这个就业岗位，市场里面创造就业岗位的话，就要看这个市场里面创造就业岗位最大的这个群体是谁，对吧，那么这个肯定是企业，对，而不是机关事业单位，不是军队，对吧，所以稳定他们的就业规模没什么用，对，应该说用处不是特别大，不能成为核心作用，并且成本是非常高昂的。那么第二个就业问题的话呢，实际上是企业要愿意雇人，企业要愿意雇人的话呢，是企业它要有一个扩张，要有一个积极的投资的预期，对吧，所以说的话呢，整体来说就业是一个增长问题，所以你要保证增长，那就要看中国的增长的潜力到底哪些地方能释放，那靠内循环这个事情肯定是要靠内循环，这是很核心的，因为你内部里面很多消费，但是呢光靠内循环，我们在1990年代之前我们是靠内循环的，我们解决不了同时就业，对吧，我们那个时候下岗，为什么下岗啊，就是我们的国企的产能完全是无法释放，对吧，所以你必须要纳入到双循环这个体系里面，你要有一个庞大的还是依赖外部市场的，并且我前面有讲过很多内循环啊，它这个需求因为国内购买力的原因，所以它没办法提供一个非常高附加值了，就中国大部分中国人能买得起的手机都是很便宜的，很便宜的手机的话就意味着整个这个产业链上下游大家都不怎么赚钱，利润很低，利润很低的话就意味着你的员工的工资是很低的，
对，
对吧，所以你必须要引入那些品牌很好附加值很高的企业利润很充沛的这样一些企业在中国生产，那么这样的话呢，他们整个全行业全产业链的他的从业人员收入才会高起来，所以说高等教育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不是教育部自己的事情，也不是人事部的事情，对吧，
那岂不是现在就前景就比较悲观了吗，
那也不悲观，这我们只是摆出问题，我们不预测这个问题，我们只是说这个问题不能够只由教育部门去解决，
对，
包括教育部门不控制其他部门，所以你必须把经济增长做起来，对吧，因为失业率的这个问题啊，在大部分国家包括在中国它都是最最核心的宏观经济指标，你宏观目标就是要降低失业率，也就是是其他政策围绕着降低失业率来，而不是其他目标各自为战，那我举几个例子啊，我们的很多政策都是很重要的，你说环保重不重要，非常重要，你说市容市貌整洁重不重要，非常重要，你说不要让孩子课后上很多辅导班重不重要，也很重要，对吧，这样不导致内卷，但是你要去限制他你当然有他的理由了，但是你要也要看到你限制的后果是什么，限制的后果就是消失了大量的就业岗位，而这些需求的话呢是市场一直内在有非常强的内生的需求在里面的，你把它给抑制掉了，你这个解决问题当然很难解决，那这个在98年的时候的话呢，我们的目标是很清晰的。98年的话呢，我们整个就是保八，所有的部门调整都要跟着保八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去重新审视一下，你有些政策是不是，比如市容市貌是不是要管那么严，对吧？然后呢，你的这个教培是不是要一直压制那么严？你的互联网反垄断是不是要一直压得那么严？这样使得互联网企业完全不敢扩张。你的对于外资的政策的话呢，是不是可以宽松一点？稳定这个外资企业的信心，那当然这些政策已经写到我们中央文件里面去了，但是在落实这块的话呢还存在一定的差异，对吧，特别是最近有一些新闻，对吧，我们还是让外资有一些不是很敢在国内投入，对，好，然后第三个问题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看到的话，高校当然是要在这件事情里面起到一个非常非常核心的作用，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人才的生产者，你不能够说生产者我把人生产出来之后你跟我没有关系，你说哪一个企业敢跟人说我只管生产东西我不管卖，对吧，你当然是根据市场需求去生产东西了，这个东西卖不好的话呢你生产当然要反思了， 我们过去确实有些调整，比如我们就说这一个专业如果是就业不好我就减招怎么样子，但整体来说我们高校里面各个机制都没有围绕着学生就业这个目标里面来，对，它还是有很多问题。比如说我们高校里面毕业生就业这块的话呢，大部分学校大部分专业都没有 CDO 这样一个机制 Career Development， 就是说这个 Office 对吧，就是就业指导中心，就是它只有全校的一个就业指导中心，它搞一些招聘会，但是那是不是有每一个辅导员每一个老师会发动自己的资源过去的学生让他的学生到学校里面去招人呢？很少，中国现在只有一些商学院，商学院的职业发展中心会去仔细的梳理过往的毕业生他所开的这个企业，邀请他去企业里面去招聘。国外的话呢，有特别是研究生啊和这个博士导师的话呢，是负有一定的义务去帮你推荐工作，最起码要写封推荐信。职业的寻找的话呢是非常依赖于这个 network， 非常依赖于这个社交网络，所以这个高校里面的话呢它必须要跟社会啊企业互动。我一直讲就是说有一些国外的一些大学，香港的一些大学，它的这个毕业生的话呢毕业了以后的话呢是定期追踪学生的这个状态的，当然它也是为了学生好，但客观上也是我们说这个社会舆论对它的一个倒逼形成，对吧？因为你不做的话呢，人家薪资调查机构的话呢会去做这件事情，对吧？会去追踪这个毕业生，每个学校毕业生他的这个收入是多少，增长了多少，然后呢把这个事情的话呢加总到一个大学排名，对吧？一个薪资排名上，如果你没有把你的学生服务好，你的排名低了，那不会有人来报你这个学校，对吧？中国目前大学这块相对来说做的不是特别好，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这个空间应该说是巨大的。第二的话呢，我整体来说不是很鼓励，或者说并没有觉得灵活就业是应届毕业生的一个很好的就业方式。对，当然它是一个次优选项，就是它是不是最优的，因为人力资本的积累啊，它是一个很复杂，它并不是说你在工作里面就是说学会了什么技能，然后更多的话呢是你在整个这个工作积累的各种经验啊、社会网络啊这些东西。然后如果你是自雇，对于很多行业大部分行业而言啊，自雇的话呢没办法让你去积累这些东西，对，所以说我觉得不是很好。当然我的理由并不是说灵活就业这个东西的话呢它没有劳动保障，那我觉得这个交不交社保这件事情的话呢，交社保并不是对于在职劳动力的保障，而是对于现在已经退休人员的保障
是
因为你现在正在工作的人未来的养老，你的保障是取决于未来有多少劳动力缴社保来给你发养老金，
就是并不是解决了他们交社保的这个事儿就能解决的。确实像您说的这种情况下，他个人的一个积累是比较难去获得的。
我之前也跟就是一些朋友聊他们大学里的那些就业指导中心什么的，然后他们就说其实也会有一些就业指导课啊之类的，但它其实跟社会是很脱节的，它一直在讲一些很虚无的成功学，但是会比较少的去讲一些很落地的实际的一些东西。它可能也会请一些师兄师姐啊来给他们讲一些过往的经验，但是这些经验也是很难再被重新复制的，所以他们会觉得说学院其实还是没有告诉他们出来能够做什么事情。学校也会搞一些招聘会啊之类的，然后去引进一些企业来做这些东西。我有些同学就会跟我说，其实很多大企业过去好像就是来刷个脸那种意思，就是说扩大一下在学生中的影响力啊，但是其实事实上这个招聘会的成效有多高也是要打个问号的。今年春招吧其实规模缩减了特别厉害，就是一些很多民营企业它其实就是说有在进行春招，但是可能给你发 offer 了，但是到后面他又跟你说这个岗位已经取消了，没有这个 headcount 之类的这些问题。我想到我在读本科的时候其实特别流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嘛，然后当时那个创业氛围还挺浓厚的，然后学校也会支持搞一些基地啊什么的，然后城市里面也有一些创客小镇什么之类的东西。当时好像还是有一些同学会有创业的这种冲动，然后还挺多热情去做这样的事情，但是我就会觉得比如说这两年以来可能因为各种疫情啊什么的，其实我会感觉这个东西已经离我们特别遥远，尤其是可能想到当时那种提倡创业的环境，到现在可能去提倡一些灵活就业啊这种，我就感觉有一种可能是无奈之下的一些选择。对
对，好，这个问题我再补充一下，因为我刚刚讲灵活就业的时候，我觉得不应该是第一选项，那我同样也觉得创业不是第一选择。因为我们不能够说哦，美国因为很多人是他毕业之后创业，比如说像 Facebook 他就是大学还没，像微软也是他在学校期间他都是肄业嘛，对吧，他都没有拿到学位，然后呢我们就说中国也可以，对，那这个我觉得是环境不一样。因为创业的话就意味着你要经营一家公司，而经营公司的话呢，它有很多业务之外的事情在中国是需要处理的。这个呢就是德索托以前写过《资本的秘密》，对，他们就讲过这个东西。你开设一家企业里面的话呢，因为中国有很多制度限制，对吧，比如说你要开个餐饮店可不可以，可以啊，餐饮店几乎是中国行政审批门槛最低的一个行业了，但是的话呢，你是不是知道这面冷热是要分离的，你卖个黄瓜要专门拿一个许可，对吧，然后呢你在进生鲜的地方的话呢，你要换一次手套洗一次手，对吧，还有消毒，对吧，你后厨的场地要到达多少面积，你不能排油烟，你会发现你应付这些东西的话呢，你焦头烂额，而不是说你的这个方向里面不是花了很多精力去想消费者喜欢吃什么东西，对吧，而是去应付各种不同的检查，这是很难的。那这些事情的话呢跟美国是不太一样，在美国的话呢是完全可以在车库里面创业的，中国在民房里面是不能创业的，民房里面也不能够，
对，不能注册公司，
对，这些东西都需要经验。互联网行业是少数能够碰到门槛比较少的一些行业，当然最近这些年因为数据管理安全的问题，他们的门槛也很高了。我们就不评价这种行业监管是对不对的，当然了，总而言之你没有经验你去做这些事情就很难很难，他需要有经验的人才能做。第二块的话呢，就是你刚刚讲高校的 CDO 为什么没做好，为什么觉得他们讲的不接地气呢，因为他们不是企业出来的，你要从企业里面雇人啊，那你雇一个大企业的 HR 到高校里面 CDO 去做这个我们说业务人员，你觉得会不会更好一些呢？那这个就跟高校的事业编制有关，对吧，我们可不可以企业化的聘用人才给他很高的薪水呢，对，他这个是需要一整套机制的一个变化，它是一个转换到以服务学生为主的。我们现在主要是叫程序性的服务学生，给你盖个章，三方的盖章，对吧，你要让我专门帮他学生找工作，那你得明白市场薪资水平啊，你的美式的薪资表有没有看过，但你没有看过，你对市场人力资源做比如说 OD 这个东西熟不熟悉啊，那 C&B 里面它是怎么弄去弄的，你完全不了解企业那一套玩法，你都不知道，你怎么知道企业招什么人啊，你也没什么社会资源，对，所以这个呢是需要全体系的一个调整，这是很对比较难的。
嗯，对，可以做的那个调整还挺多的。我们看那个日剧的时候，他们还有那种社区的就业辅导中心，对吧？哎，我们今天时间不多了，最后还想问比较个体的选择的问题。其实这种个体选择有关的问题很可能没有什么正确答案了哈，您就谈谈您的个人看法就行了。就是从经济学的一个角度，你怎么去看这几种路径，考研、考编、找工作？假如说是一个您特别关心的一个晚辈问你该怎么选择，你是怎么建议的？
对，我觉得考研、考编、找工作怎么去看，我觉得这个肯定是没有一个答案的，对吧，中国这个教育里面它有一个，就是说我们总是觉得做一件事情是对的，做其他事情是不对的，对吧，那这种思路本身就是一个单一的一个价值观，单一的价值观就会导致大家很卷，大家很卷，大家就全都觉得考研这件事情对的，所以所有人都去考研，然后大家都搞得很难受。所以我能够讲的都是说要看你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对，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情况而定。比如说你说考研是不是很重要，那对于家庭条件比较稳定的他本人的话呢，也有一定能力去做更多的这个追求的时候的话呢，那么考研就是一个合适的一个选择。那么当然它意味着你要晚三年毕业，你还要能考上，对吧，因为有研究生的学校总体来说都是比较好的，对啊，你还要再花三年时间，对吧，然后你晚三年工作，像过去大概在2005-2006年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话呢，有一些职业在考研就不是很合适，为什么，因为他本科毕业就可以直接进这个券商工作，他毕业了之后反而进不去了，所以这是其一，就是说我觉得根据情况而定。那这个情况的话呢包括很多，我觉得最核心的话就是找工作这件事情的话呢并不是学生自己的事情，它是家庭、高校和社会共同的事情。我呢其实很反对找关系、用关系啊， 我们通常讲找关系的话呢，是我找到一个更好的，但并不一定对我来说很合适的，因为这个老师啊和公务员这个事情并不是适合所有人的。公务员和老师收入很稳定，但是呢他收入并不是行业里面最高的。当然你说重点高中、重点初中、重点小学呢，老师地位很高的，但对于大部分的公务员，他其实这一辈子他也没有什么机会能够升到一个更高级的这个行政这个位置。然后行政机关和学校里面和这个义务教育学校里面，他也有些他的玩法，就是说他跟企业不一样，对吧？所以说你自己是不是那种性格，对吧？然后呢你是不是这样的一个人，就是说，所以这个我首先要选对自己合适的，而不是说哎呀我找不到工作的时候我就考个研吧，这个思路是不对的。因为你那个考研变成一个逃避的一个选项，考编我觉得在工作里面不如意，然后呢我就考个编嘛，稳定一点，这个呢你看它变成一个逃避的选项，那逃避的选项一定是错的。所以这里面的话呢，我觉得我很强调不要把选项变成一种逃避，而是主动选择。所以这里面的话呢，就要去挖掘自己适合干什么。所以我们前面聊了那么多东西啊，我们会发现很多人的话都是说，你看他们都考公考编，他们这个行业很好，但他从来就没有问我喜欢干什么。
嗯，
那当然你可以说我喜欢干的事情都干不了啊，那可能是你还是没有挖掘出来你自己适合干什么。首先要知道自己适合干什么，其次在这个行业里面我喜欢干什么，喜欢这件事情都很重要的。
哎，会不会在今天我们有很多年轻人会觉得谈喜欢这事有点太奢侈了，因为我们前面这么长时间都在讲今天就业的困境，对吧？就今天形势确实是非常不利的，所以会不会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很多人也不是逃，也没有还说这个不成选择那个，就变成直接第一选择就是考研或者考编了，可能研究生毕业就直接考公了。
哎，丽莎，你觉得这个很对，因为我刚刚也批评过别人说站着说话不腰疼啊，就是说你就轻易的说人家脱下长衫，我就说你应该选自己喜欢的。但是呢这两个是有差异的，因为职业这件事情的话呢是事关一个人一辈子的。因为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叫先就业再择业，
就是先结婚再恋爱似的。
啊，对对对对。当然先结婚再恋爱这件事情已经被我们很多女性已经否掉了，是吧？是找不到合适我宁肯不结。哎，你看这个呢就是正确的。那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事情错误的成本是非常高的。那么为什么到了工作这块我们就觉得可以先找一个东西凑合一下，然后呢或者说我也不去想我自己，就是说反正别人干了什么事情我就先去干嘛，对吧？那这个里面就涉及到了对于个人一辈子唯二大的这个两项人力资本投资，一项是结婚，一项是就业，你必须打点十二分精神，不能够被形势推得走。
嗯，
对吧？被形势推得走的话呢是大忌。这个呢我就回过头来说的话呢，为什么说这不是一个轻飘飘的说要选自己喜欢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的职业未来的好坏是依赖于你自己的投入的。因为人他跟其他不一样，人他是一个可塑性非常非常强的。说实话呢，我觉得就是说我还是有一点点相信，对吧？路德的那个新教理论，就是我所做的一切是为荣耀上帝，对吧？我证明我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对吧？你要去证明自己确实是那块料，对吧？说实话，对于你自己觉得凑合的不愿意干的事情，你觉得可以干一辈子吗？所以我就喜欢这件事情很重要，最起码不能那么讨厌。所以这跟选对象是一样的，即使做不到选择一个我最喜欢的，但也要选择一个我不怎么讨厌的。为什么说喜欢或不那么讨厌很重要？因为这个决定了你后面的投入，你看它是一个自我实现，对吧？当你随便糊弄一下说我现在没什么工作我就先去做一下啊，当然是可以的，就是说因为你现在要糊口嘛，你想抓一个能抓住的东西，但你必须要去时刻的去反省自己，尽快的去跳出这种状态。那么这是其一，其二的话呢，这个世界上唯一确定的事情呢，就是我的未来是不确定的。所以说当你走向一条很确定的路线的时候，那么你必须要反思它的成本是什么。
嗯，
我回过头来看90年代末期的时候4050那帮人，他们何尝没有觉得在国企里面工作是一个铁饭碗的？他没有想到一夜之间的话呢，我们政府为了脱贫解困把所有这些人全部推上市场。他们这十几年二十几年没有人力资本积累，一下子就陷入困顿。你很稳定是吧？你是铁饭碗是吧？当然在这个行业都过不下去了，所以我行业把所有人都抛弃了，轻装上阵。 所以说我为什么说反省这件事情是如何重要，你必须时不时的把自己放到市场里面去称一称，我值这么多钱吗，对吧，我的竞争力是什么，你必须时刻反省自己。我觉得在民企或者在外企啊工作的人的话，他是有一个好处在哪里呢，因为他时刻的有这种压力，你绩效不好是要被 fire 掉的，对吧，所以说这些事情的话呢，我就说并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因为只有你喜欢你才会持之以恒的进行自己人力资本投入，然后呢你这方面的资源积累，也就是你抛开了单位你还是一个自己，对吧，所以说这个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所以我的建议的话呢，就是反省的话呢，我觉得是贯穿整个这个人生的。
嗯，挺好的。那我们今天就时间也差不多了，非常感谢你老师。
哎，好的，非常感谢各位啊。
嗯，好，谢谢。
好，谢谢。
感谢大家收听问题青年，是由青年志出品的播客，我们从青年的发问出发，探讨行动的可能性。你可以在小宇宙、苹果播客、喜马拉雅、网易云音乐等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可以在微信和微博搜索青年志 Youthology， 关注我们的其他内容栏目或与我们联系。谢谢。